第42集，
定都天津之后，太平天国的官僚队伍迅速膨胀，官员们大肆追求物质享受，所以虽然洪秀全声明轻徭薄赋，但是摊派下来的任务则远远超过老百姓的负担能力。再加上包租者的层层加码，趁机搜刮，老百姓的生存状况远不如清政府的治下。三月，荞麦勃然兴起，贼忽而要米数百担，忽而要金数百两，忽而要水木工做衣匠，忽而要油盐柴竹，忽而要风船数十，忽而要小工数百，时时变，局局新，其横征暴敛，莫可名状。现青黄不接，挪措丝毫无告，粮食极贵，思之无力，家家喜荡一空。以所谓势如玄庆，而贼之破摧掩鄙，无出其右，农家甚有情急自尽。也就是说，麦苗刚长出来，太平军就开始横征暴敛，一会儿要几百担米，一会儿要几百两银子，一会儿要各种工匠去服役，一会儿又要油要盐要柴要竹，一会儿又要几十条大船，一会儿又要几百个人去做小工，一会儿一变毫无章程，搞得地方是鸡犬不宁。现在正是青黄不接之时，各家都已被扫荡一空，借钱都没处借。但是太平军却前来催逼，有的人情急之下只好自尽。因此很自然的，在当时长江中下游太平军控制区，经济遭遇巨大的破坏，民众的生活远比以前悲惨。中国陆上之友杂志1857年1月15、21、31日刊登了两名欧洲人的记述。从南京到镇江的途中，我们看到穷人提着蓝色的粘土，视同告诉我们，由于粮食极为匮乏，他们使用粘土掺和着大米吃。在视同剃头的地方，我们曾见过他们吃这种混合食物。西洋人傅次礼在1860年曾到过苏州，那时苏州尚处于清政府的统治之下，其繁华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时过一年再到苏州，已经被太平军控制，其变化令他惊讶不已。他是这么写的：完全的废墟和荒芜成为太平军从南京到苏州之间进军路线的标志，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这些场面的任何感受。我们在城门外遇到几个可怜兮兮的人在出售衣物和药草，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当地人。在护城河里，我们居然惊飞了一群野鸭，而就在一年前，从忙于做生意和赶路的众多过往船只中找到一条通道几乎是不可能的。城里同样也是一片荒凉，所有房屋的正面都已毁，许多河道里满是破损的家具、腐烂的船只和废弃物。城市的变化如此，那么农村的变化也是同样令人唏嘘。另外一个外国人是这样记载的：他们在行军时，通常在其身后留下被杀害的农民和被毁的住所作为遗迹。偏远的广阔地区的村民为避免同他们接触而纷纷逃跑，把仅有的一些东西转移到他们认为较为安全的地方。在扬子江两岸，在荒芜的土地的另一侧， 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用茅草盖的大村落，它们是由不幸的难民匆忙搭建的。人们所遭受的灾难和悲惨景象是难以描述的。大量的家庭挤在低矮窄小用芦苇搭成的帐篷式小屋里，刺骨的寒风阵阵呼啸，人们挤在一起取暖。老年人神情沮丧，虚弱的不能工作，瘦弱的小孩子因饥饿而表现出渴望的神情。凡是亲眼看到过这些情景的人永远也忘不了。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仅有的问题是疲弱的生命还能支撑多少天。许多人似乎已经是行将就木了。那么相反，清政府治下的地方却显得富有希望。我们再来分享一段，在仍为帝国的边境内走上一段路以后，倘若不是亲眼所见，周围景象的鲜明对比会使人感到难以置信。靠近叛军占领区的扬子江是一条巨大而又荒凉的航道，而这里的江面却布满了商船，江边延伸着精耕细作的农田，两岸星星点点地坐落着建造精巧和外观整洁的村舍。还有一段记载是，我们在宝堰弃船登岸，从而有了更多的机会来接触老百姓。当地人见到陌生人，并不像运河沿线寥寥无几的可怜人那样恐慌。事实上，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相当自信和安全的氛围。许多老百姓已经返回自己的家，并且重操旧业。当地人向我们讲述了太平军战争爆发后令人悲伤的历史，以及他们对新近征服地区的处置方法。一开始，先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大量杀戮，然后掳走年轻的男人和女子，所有能够带走的值钱的财物都成了征服者的战利品，仅撇下年老的男人和妇女。大批难民逃到扬子江北岸，以等待局面的好转。所以，亲临其地的夏弗里如此总结说，在其耽于饮宴作乐的这十年中，他是否有什么业绩呢？什么也没有。他是否曾对人民给予了最起码的尊重或一般的同情，哪怕是淡漠的宽容吗？有谁敢做出肯定的回答吗？它究竟是一场抱着摆脱沉重枷锁之宗旨的民众运动，还是一种血腥的劫掠行为和蔓延全国的焚毁、破坏、杀戮一切具有生命的东西的盗贼行径呢？唉，答案实在是再明确不过了。不光是西方资产阶级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十分负面，连革命领袖马克思在中国记事中也毫不留情地否定太平天国。他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一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冯友兰在199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序言》中说，中国所需要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的长处，并不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搬到中国来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那正是西方的缺点。西方的近代化正是和这个缺点的斗争而生长出来的。中国所需要的是西方的现代化，并不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中国， 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这是我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评价。这个评价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贬低了，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把太平天国的对立面曾国藩抬高了。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这就是一个贡献。阻止中国的中世纪化，这是曾国藩的大功。美国学者何炳立称太平天国战争是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太平天国战争的主要战场正是中国人口最为稠密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五省。葛剑雄先生等人口史专家的研究认为，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这五个省人口损失数至少达到8700万人，包括了直接死于战争的人口和出生率下降导致的人口减少。如果再考虑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其他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在1亿以上。不管怎么样，战争的结束标志着长达14年的大范围的屠杀和动荡告一段落，大清江山归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保存，爱新觉罗氏的统治也得以继续。按曾国藩与曾国荃事先的计划，破城之后先由曾国荃上一个简短的折子报喜，然后详细的情况再由曾国藩这里上报。曾国藩主要是怕弟弟考虑不周出什么娄子，这是他们兄弟血战多年的收官之作，已将决定他和弟弟的功名，怎么能够不谨慎从事呢？6月23日，在陆续收到后续消息之后，曾国藩才上奏了一个精心结撰的折子，名字叫《奏报攻克金陵，进歼全古汉贼，并升服逆囚李秀成、洪仁达者》。这是曾国藩全部存世的2000多道奏折之中文字第二长的，也是曾氏30年从政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份报告。在奏折中，曾国藩回顾整个平定战争：臣等伏察洪逆，怅乱粤西，于今时有5年，窃据金陵已12年。我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屡次削平大难，昆曜事边，然如嘉庆、川楚之役，蹂躏仅及4省，沦陷不过10余城；康熙3番之役，蹂躏上至12省，沦陷亦抵300余城。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16省，沦陷至600余城之多，而其中凶囚汉党如李开芳守冯官屯，林启荣守九江，叶云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10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巨寇。然足能次第荡平，铲除元恶，臣等深为其故，盖有我文宗显皇帝圣德洪默早遇戡乱之本， 公瑾虽及俭色，而不惜巨响以募战士；名气虽及甚重，而不惜破格以奖有功；妙算虽及精密，而不惜趋吉，以从将士之谋。皇太后、皇上守此三者，悉循旧章而加之，去邪弥果，求贤弥广，用能诛除建伪，未成中兴之业。这封折子呢，表面上推功于皇帝太后，实际上是说明自己和弟弟功劳之大，列于千古。康熙皇帝平定三藩，当时战争蔓延12省，300多座城市曾落入敌手。嘉庆朝平定白莲教起义，涉及4省，收复不过10多座城市。而这一次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持续15年，战火燃遍16省，收复城市600余座，而且其中收复冯官屯、九江、安庆及南京均极为艰难。规模之大，过程之艰难，远超于其他战争。之所以最终成功，主要是以前的咸丰皇帝和现在的皇太后领导的好。宫中虽然俭省，但是军费并不顾惜，平时不轻易赏人，但对功臣经常破格。自己虽然很有本领，但是能尊重前方将士的意见。推功于领导，这是政治的惯例。同时称颂领导，不惜破格以奖有功，显然就是为自己和部下请功的意思。唐浩明评价说，正是在客观的叙述和理智的分析中，时时处处字里行间全是在为湘军、为集字营凭功摆好。然而这一切都包裹在一种平淡质朴的氛围中，既不见大功告成后洋洋自得的气焰，也不见报捷文章常有的华丽夸饰的辞藻，与领衔者一贯低调收敛的处事作风浑然一致。曾国藩兄弟满心以为，立下如此天字第一号的大功，朝廷会立加颁赏。不料6月26日，就是还没有收到曾国藩的详细汇报之前，朝廷先下谕旨，曾国荃等来的不是表扬，而是严厉的指责。上谕说，该逆死党尚有万余，曾国荃于攻克外城时，即应一鼓作气将伪城尽力攻拔，生擒守逆，乃因大事初定，拒回老营，恐将士等贪取财物，因而谢持万一。倘曾国荃拒胜而交，令垂城之功或有终变，至积时日，必为曾国荃试问。通篇没有一句表扬，而是严厉批评曾国荃不应在攻破外城之后就马上返回老营。曾国荃原奏说，见攻克省城大事已定，遂赶回老营，将大略情形一面俱报。朝廷意思是说，南京城的外城之中还有内城，他应该一鼓作气将全城攻下，生擒太平天国的首领，然后再上奏不迟。先头部队刚刚冲进城里，你不忙着指挥战斗，忙着回营写奏折干什么？为什么这么着急表功呢？这道上谕语气非常的不客气，提醒曾国荃是不要骤胜而骄，字里行间显露出对曾国荃的厌恶。 这简直就是一记闷棍呐、啊，打得曾国荃是晕头转向。这还不算完，7月11日，朝廷又给曾国藩发下了一道停计，追问天津财富的下落。上谕说，南京城下之前，人人都说城中财富如山，现在怎么没听你们兄弟提起啊？如果金陵真有巨款，自然应该交给国家作为军饷赈灾之用。但是呢，这一道上谕的重点还不在这儿，而是其中借题发挥的几句话。曾国藩以儒臣从容，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为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进，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是旁敲侧击训斥曾国荃，而且语气是相当不善。意思是说，曾国藩是儒臣出身，修养有素，朝廷是能放心的，而曾国荃则不那么令人放心，可能承受不了几天的皇恩，就被拿下了。